好，启示录，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七课，七晚，这一课的经文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尽量呢给大家概述一下就可以。有些弟兄姐妹提出了我们课程速度比较快，尤其是启示录，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不是逐节逐章的来讲解经文，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来研读启示录，然后有10堂课或者20堂课，我们再可以详细一点啊。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启示录呢，既好读也不好读。不好读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大家都吃不准，到底是对是错，是这样准确还是那样准确，有好多的困惑。但是简单呢，因为它只讲一件事，就是上帝把未来的事情要启示给我们，只讲启示。那这个启示的内容呢，分这么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约翰当时所看见的，那就是天上，神子的宝座出现在天上。那么人子呢要在这个教会之间开始执行他的审判。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现在的事，不是指的我们今天啊，是指的约翰那个时候的现在的事，那就是人子对当时最著名的七间教会的书信，我们称为七信。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将来必成的事，那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主要部分，就是讲约翰那个时候开始到我们现在还没到头的未来要发生的事，就讲这么3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堂课给大家讲的就是约翰看到的，第三堂课给大家讲的就是约翰所写给七节教会的书信。那么未来必成的事呢，主要是把上帝审判的那个书卷要打开。那么打开这个书卷呢，有7个印是封着的，所以我们第四堂给大家讲这个7个印打开以后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会有马匹，各种颜色的马匹出来，有各种各样的重大的奇观异事出来。但是7印呢，其实给我们发出的主要是警告信息，没有太多的损害。那么到7号吹响的时候呢，就发现地球上会有1/3的人口、天地、水等等问题的1/3的东西都会毁灭，会过去。那么这7号吹完以后呢，带出了好多的这个重大信息，因为有很多的损害出来，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无底坑的钥匙给打开了。那无底坑打开以后呢，实际上出来的不是好东西，出来的是这个魔鬼。那还有呢，上帝为这个人类所预备的4个审判天使呢，也从这个幼发拉底河这地方放出来。那么地上呢，会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人间灾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仍然有人不悔改，仍然有人在这个大灾难的面前不能认识到上帝的救赎，甚至不归向上帝。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他给人类发出了最后的恩典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由谁来传呢？这个福音呢，他首先交给就是使徒约翰，他说你要再传预言。那使徒约翰的预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启示录、约翰福音这些书卷。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那除了这个，上帝同时给我们预备了2个见证人，一个呢是最有可能的是摩西，第二个最有可能就是以利亚。他这2个见证人呢，同时再重复了耶稣在世上呢为人类所献出生命，然后复活升天的这样一个过程，重述了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已经做了，那魔鬼在干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做事的时候，魔鬼也不闲着。那魔鬼在做啥呢？就是我们在第6堂课里面看到的这异象。魔鬼实际上在做了重要的4个异象，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红色的龙从天而降，那这个代表着天上的敌基督。我们知道这个红龙它征战的对象不是人，是天使，那么天使长和他来征战，所以他属于天上的敌基督。那么第二个意象呢，就是海中的兽会上来。那海中的兽上来呢，从约翰当时来说最符合那个时候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罗马帝国，那这个呢可以代表着政治性的敌基督。那么第三个重大的意象，就是从地里面有一个兽出来，那这个兽呢，实际上就是在配合罗马帝国而执行这个撒旦使命的这些假先知、假使徒，甚至是一些假的牧者、假教师。那他们做啥呢？把罗马政府的皇帝塑成偶像，让人们去拜偶像。所以这代表着宗教性的敌基督。 那我们看到这个三样重要的地基督，一个是属天性、政治性和这个属灵，或者说叫宗教性，这是当时看到的这个意象里边的部分。所以撒旦做的就是这件事。那么这些事做完以后，大概是多少时间呢？也是三年半。圣经大概给我们这样一个时段，三年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到真正最后的审判就要到来了，也就是说七号吹完以后，给我们带出了最后的审判，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七碗。好，七碗呢，我们逐渐知道插了四个意象，这是撒旦的作为。我们回到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他和第七号吹完以后是紧紧相挨着。他说，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现在看到的这七个灾难呢，是上帝对整个地球实行的最后灾难，在此以后再没有了。那这个是大而奇，那对约翰来说，这件事从来没人见过，那约翰也没看到过，所以他看到这个呢，感到非常的惊奇。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有些胜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那这是约翰看到最后灾难出来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除了七位天使以外呢，周围还有一些人。那我们一样样看周围这些人都是些谁。那么第二节里边告诉我有一组人，这组人呢，就是得胜于当时的兽和兽像以及拜兽像的那些人的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会出现在上帝的宝座的周围，而且可以见证这七位天使。那我们看到天使出来有七个，同时周围有得胜的人，得胜了兽像和拜兽像的这些人的人。那这些人干嘛呢？在那唱歌。那我们看看唱歌唱什么歌。唱赞美歌，这个赞美歌呢唱两首，第一首呢唱神仆人摩西的歌，第二首呢唱神羔羊的歌。那么我们是在经文中可以看到羔羊的歌就写在这个地方，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载其载，万世子王啊，你的道途义载成载，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讲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的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那这首歌就是羔羊之歌。那么摩西之歌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回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里面看到，当时摩西率领以色列人从红海过来以后呢，他们就在红海对面的那个山坡上举行了一次大型的音乐会，这次音乐会里面唱的就是摩西之歌。大家回去可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我给大家简短的引用了几句。那么这首诗歌的开头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我只给大家接这么几句，大家回去读整个十五章，出埃及记的十五章，这首歌就是摩西之歌。那好多人就问了，说有好多诗歌为什么要选这两首歌呢？其实这两首歌是有代表意义的。摩西之歌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红海过来以后，他们像祖甘地一样从红海过来，它代表着人从奴役状态下从埃及被带出来，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新的约定。那么这个约定就是我们读的旧约，也就是神要把一部分人他的选民从埃及带出来，带入应许之地。那么为什么要唱羔羊之歌呢？羔羊之歌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作为替罪的羔羊，为我们赎罪，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带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新约。所以这两首歌其实代表了上帝整个这个经书里面的新旧约部分，也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的完整部分，所以这两首歌是有代表性的。谁唱的呢？就是这得胜者唱的，这是第二批人。那么此后呢，注意看这个约翰看到的东西，说我看见天上有从法柜的殿开了。那我们一读到这句话，我们中国人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印象，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一读到这句话 因为他们在公元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以后，没有人再见过这个法柜，也没有人再看到过圣殿。他现在这个圣殿突然在天上出现了，而且里面有神的约柜，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震撼。那我们也知道今天有好多人都想知道上帝的约柜到底在哪放着，那谁要找到这个那是了不得的奇事大事，你会发现上帝会把它存得好好的，他在天上会再次出现。那注意这个七个天使呢，就是施行最后七个灾难的这天使呢，就是从法柜的殿中出来。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从法柜的殿在旧约当中叫什么？就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那这个地方谁可以出去进去呢？就是在人间的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那好，现在从这个地方出来了七位天使，我们再看他的描述。这位天使呢，穿着白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梳着金带。那这个装束是什么装束呢？我们读旧约就知道，这是祭祀的装束。然后这是对祭祀说，从上帝的约柜至圣所里出来七位天使，穿着祭祀的服装。我们再看外边，外边有四个活物当中呢，有一个就把盛满了永远滋生的大怒的七个碗呢，就递给这七个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呢，殿中充满了烟，就没有人可以再到殿里去，只等到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最后的灾难，上帝凭什么要向这个人类发这样的灾？这个灾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执行的？那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问的。你会看到这个审判的起源取决于圣殿的至圣所，就是放约柜的那个殿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放的什么？就是约。这个约包括哪部分呢？旧约呢就是那块石板，新约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刚才唱的那两首歌实际上就代表了两种救赎的观念，是新约和旧约的律法。所以审判是从哪出来的呢？是从的约那儿出来。那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神的约柜，约柜里边的约定。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人能不能通过审判，不是这个人做多少好事，也不是这个人有多少的奉献，而是这个人是不是符合上帝约柜里面所要求的标准。大家注意，这个是审判的标准啊。如果没有这个标准，那大家都可以你一言我一语的，那上帝的审判就不公正。这个公正就在于上帝的约定，是基督子约和摩西子约，有这两个标准来审判。那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七个碗。七个碗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来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这是七个天使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出来，他执行上帝的使命。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和拜兽像的人身上。好，第一碗倒在哪？倒在地上，针对的对象是谁？就是这些拜偶像的人。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七碗呢和七号的这对象是非常相似的。第一个是对地而言的，是针对的拜偶像的人。第二位天使就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一样，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那第二个天使呢，就是第二个碗呢是倒在海中，那么海水全部变成血，像死人的血一样。那这个我们今天从来没见过啊。那海中的生物呢就都死了。第三位天使呢就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源泉当中，水也变成了血。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掌管众水的天使讲了一句话，他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的审判判断是公义的。换句话说，上帝在惩罚海和河的时候，掌管海和河的这个天使给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你能看到上帝做的是对的，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约柜里面的那个约。说这些人曾经流过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呢让他们反过来和血，这是应当的，是公义的。然后他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 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在承载。那我们从前面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在祭坛中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呢？就是那些为主殉道的人。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启示录的几章里面可以看到那些人的信息。所以天使发出一个信息说这审判是公义的，殉道者发出一个信息说主啊，你是公义的，你也是诚实的，所以叫义在承载。这是第三个碗，是对谁而言，江河而言。那么第四位天使呢，就把水倒在日头上，那么日头呢就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灾难的神子民，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一个灾难呢，和前面的第四号整对的也是日月星辰，但是前面的那个号呢，他把三分之一的日月星辰给毁掉了。你会发现这第四个号呢，并没有把日头毁掉，而是让日头变得更热，像烤炉一样把人放在上面烤。那所有的人觉得这个烤的时候是不是该悔改了，你会发现不是的，当时的人不但不悔改，而且亵渎神，并不悔改归向神，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结局。所以这是第四号。第五号呢，天使就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那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呢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那么第五碗呢，就和第五号有说不同的区别了。这个地方的第五碗是直接针对地上的政治王国和这个宗教王国，也就是低宗教性的低基督和这个政治性的低基督同成为兽和兽像的人。那这些所有低基督的国度都将变得暗淡。那这些人会什么呢？会生疮。但是这些人并不因为所经历的痛苦而悔改，而是相反呢，会亵渎神。这里面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因为疼痛呢，就咬自己的舌头。其实你们搞医学的人都知道，当人在重要的这个疼痛的时候呢，不自主的就把自己的舌头咬住了。所以为了防止这个呢，医学上做手术的时候呢，会在人的口中放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咬的时候不至于咬到舌头，要不然会把舌头咬断。那当医生的都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麻醉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舌头伸在外边，否则它会堵住你的喉咙。这个描述呢很有意思，这些人因为非常疼痛呢，就咬自己的舌头。这个比喻蛮有意思的啊。这是第五个碗，是针对当时地上的政治力量和这个宗教力量。那第六位天使就把碗倒在了伯拉大河上面，那河就干了。那么伯拉大河是哪条河呢？就是我们圣经中所说的幼发拉底河。这条河今天也在我们的地球上面，就是贯穿伊拉克这个地区的一条非常有影响的河流。那在圣经当中，这是两河流域里面的那个两河其中的一河，就是伯拉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那这个碗倒下去了，这条河干了。这条河干了就发现什么问题呢？是为那些三个污秽的人准备了一条道路，因为平时这些污秽的人可能过不来，因为有这条河在挡着。那现在这条河干了，注意看，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人。那我们一会儿要问大家，这三个污秽的人是什么？好像青蛙。一读到这个就想起了摩西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十个灾难里面其中就有这些灾难啊，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你看到这三个污秽的灵是谁呢？就是从龙口里面所出的，从兽口里面所出的，从假先知口里面所出的。那代表什么？龙口就是我们上次刚讲的那个红龙啊，它是属天的地基督。兽口是什么？就是政治性的地基督。那假先知是什么？就是宗教性的地基督。实际上这三个污秽的灵是整个启示录里面魔鬼的三大支柱，属天的、政治性的和宗教性的地基督。那么这个三大地基督他要干嘛呢？因为这条河干了，他们就要实行一件奇事，干什么？去普天下的众王哪里去，叫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些人去召集当时天下所有的众王来与上帝征战， 这里面讲了一个说全能者的大日要在那一天征战，但是有谁知道神的大日是哪一天呢？其实没人知道。所以十五节里面插了一句话说，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这句话我们知道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呢，都耶稣亲自讲过，说我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像贼一样表达着几个含义。第一个呢，没有人知道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贼从来不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对吧？告诉你就不叫贼了。第二个，他来的要拿他喜欢的，不是你认为重要的。有些东西对你来说很珍贵，对贼来说一文不值。有些东西对贼来说很重要，对你来说可能一文不值。所以上帝对人类来的时候用这个比喻，听起来觉得好像不雅观，实际上非常贴切。一个信息，时间没人知道；第二个信息，上帝来只要他所喜悦的，而不是我们所喜悦的。他说那些精心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的羞耻的有福了。他说能够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的，知道警醒的人呢，都会有福了。然后他说那三个魔鬼干嘛？召集周围的众王聚集在一处，来到一个地方叫哈密基多洞。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哈密基多洞就在哪个地方。那么这一段信息，这就是第六个碗倒下来以后，你会发现魔鬼的三个重要的这个敌基督的支派，把全世界所有这个力量招起来，要与神进行一次大决战。原因是这个幼发拉底的河干了，那魔鬼就聚集在哈密基多洞。好，那第七位天使呢，就把这个碗呢倒在空中。你知道这个七呢都比较简单，六号吹响以后呢也是很简单，说这个世界的国成为基督的国，基督做王了。那么第七个碗倒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就两个字，成了。你读这个字呢，你就会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说过这个话，成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完成了。这时候你会听到说有闪电、雷声、雷轰、大地震，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人这样大过。那这样厉害的地震就把大城呢断为三段，列国的城也要倒塌。神也想起了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要逃避，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包子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重达一他连，大概90斤左右。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献出神。你会发现这个第七碗下来的时候呢，整个世界处于坍塌状态，但是上帝却说了一句话，成了。那这个是很矛盾的，对吧？你看到的是整个城岛国塌，但是神说成了。这时候的人仍然不悔改，要亵渎神。好，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里面会显示的有个地方叫米杰都，这个地方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哈密基多洞。它位于连斯列平原的这个西南角。这个地区呢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圣经当中著名的战争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为啥呢？南边有山地，北边有山地，中间的是连斯列的平原。那个时候的战争呢都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短兵战争，所以一般要找一块地方平整，大家彼此对阵了，所以不会像今天一样人都看不着，子弹就打上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圣经当中重要的战役都发生在这个地方，耶斯列平原。那么这张地图大概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一段平原地带所包含的内容，包含的这个面积。好，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这个地方就在最后一次征战地发生在米基都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七个碗呢简短的做一个图表把它归纳一下的话，它呢从一到七只针对地、海、江河、日头和兽，以及大河和空中，它的针对的对象是这个。那么毁坏的呢，针对的这个被毁掉的呢，就是拜偶像的人，海中的水、河中的水和日头要烤人，以及兽的国度要变成黑暗，然后幼发拉底河要干枯，最后一碗倒下，神的事就完成了。这次的程度可不像七号三分之一，这次的程度都是100%，全部圣经从来没有给余地的。尤其是第七碗下来，他用的词是永永远远，以后不会再有了。 所以这个我们在最后一堂课会把这些大概的总结的部分给大家放到一起，我们一块儿会有个大总结，但不一定是一个一个去现在那么去注重它啊。好，上帝的期晚已经到下，那我们就要看看这是上帝最后的审判。那上帝最后审判的对象是谁？我们从刚才的期晚里面看呢，就是低基督。所以下面的内容就是约翰要详细记载低基督会发生什么，在这七碗倒下来的时候，低基督究竟会发生什么。说拿着七碗的天使，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音父所要受的这个刑罚指示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亲迎，住在地上的人喝了他与他淫乱的酒。那实际上这个记载呢，是有点像前面七个碗下来以后，现在详细给你记载七个碗倒下以后，这低基督发生了什么，是详细记述。所以从时间上大家不要搞错了。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名词，大音父，究竟代表的是谁？我们不一定现在要去认清它，我们先把它文字读完以后呢，我回过头来再来认定这个大音父究竟是谁。那么从这一句话里面可以看到，这位大音父他指的不是一个人，肯定不是一个人，他指的是一个群体，或者说一种势力。这个势力呢，是败坏地上的君王，也败坏地上的百姓。所以他让君王学坏，让百姓学坏。注意作者这儿用了一个词，说这个大音父是坐在众水之上。其实这个词不是一个新概念。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书的51章当中呢，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说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义，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夺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问质量满了。这个耶利米这个时候讲的这个众水之上的这个拥有财宝的说结局到了，指的是谁呢？是指的是当时的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大音符是这个约翰用的描述方法和这个耶利米的描述方法非常相似，他针对的是什么？针对当时的最大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所以他用了类似的描述，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儿，然后继续往下读。然后呢，天上有这么一说呢，约翰就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那注意这个大音妇是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腺毒的名号。那这些描述呢，都和前面我们启示录里面讲的信息非常相关。比如说这个兽七脚七头十脚，那下来注意看这个女人的描述啊。约翰把这个女人描述的非常有意思，他说那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那一世纪里面穿着如此有颜色的服装，那是非常奢华的，所以不是一般人可以穿得了的，非常奢华的，用金子宝石珍珠来装饰。也就是说这个女人的打扮是非常时尚，名牌一身啊，珠这个金宝又来装饰自己，手里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好，这里面讲这个妇人的衣着非常奢侈豪华。第二个讲说，他的额头上面有名写着奥妙哉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这个呢，是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的这个耶利米书就用过这种描述。就是耶利米在第51章里面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所以金杯这个概念呢，是拿在这个人的手上，在当时呢，就是耶利米用过，说这是上帝惩罚的一个对象，当时代表巴比伦，那么现在呢，就代表这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穿着奢华奢侈浮华，额头上有一个印记，是大巴比伦的印记，那就是充满了罪恶。然后下面的第三方面描述是，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并和为耶稣做见证所流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所以你能看到他是不是在这儿讲的是不是一个人呢？很显然他不是指的一个人，他讲了众圣徒的血和耶稣做见证所流的血都让他给喝了，很显然他讲的是一个事例。所以这个女人奢侈浮华，长髻额上配着一个石装饰，在这个一世纪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种这个长髻侍奉的时候，就在额头上戴着一个像名牌一样一个东西。那约翰用这样一种装饰来描述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所做的呢，都是癫狂迫害百姓的事。那我看到对这个人的描述，我们最后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代表的是谁。好，再往下看。那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因为当约翰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也看不懂那到底是什么事呢，所以他感觉到非常奇怪。于是天使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奇怪呢？天使知道他奇怪的原因是因为他看不懂这个女人是谁，所以他说，我要讲这女人和骑着她的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告诉你。那天使现在说主动的要把这个意象解释给约翰听，然后他给约翰，他不是写解释这个女人，他写解释这个兽。他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城流。那这段话是圣经当中非常难以解读的一段话，到底代表谁？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那很显然这个兽就是前面讲到的那个七头十脚，如果你从它的描述能看的话，就是前面讲到的那个海兽。那么海兽基本上代表呢，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它就是代表当时的罗马帝国，它不是指的一个皇帝啊，是罗马帝国成立以来的七个重大皇帝加上三个不起眼的皇帝，一共是十个王。所以七头十脚，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它就是代表罗马帝国整个这一段历史。那这一段历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一会儿再看。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换句话说，刚才那些意象是很难懂的，要明白它一定要有智慧的心去思考。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山，又是七位王，所以这讲清楚了吗？是七位王，又是七座山。那七位王呢，我们看到罗马帝国的历史当中出现过这七位，有奥古斯都、提比流、卡利古拉、格老丢、尼禄、维斯帕歇、提多，这是当时的七位。那么但在这个约翰时期执政的呢，就是多米提尔，这是七位王。那么为啥叫七座山呢？我们现在如果知道一下地理的话，我们都知道罗马城当时坐落在一个七个山头的中间，所以罗马城有一个别称叫七丘子城。如果今天你查一下地图的话，可以看得到这个罗马有一个别称叫七丘子城，就是七个小山头上面坐落着罗马城，所以罗马城可以称为是坐落在七座山的上面。所以这个地方的描述倒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你读完以后基本上符合罗马帝国和罗马城市所在的，是七座山，是七位城，七位王。那七位王中有五位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知道前面这五位呢，在约翰时期都已经死了，还有一位呢没有来，这位到底指的是谁呢？大多数人猜测不一，所以很难确定是谁。他说这位呢将来出现的话就是第八位。那我们从历史上看的话，第八位呢就是多米提尔。如果这个猜测是对的话，那第八位王就是当时在位的多米提尔皇帝。他和七位同列从归于城流。他说你所看见的十角就是十个王，他们还没有成国的，但他们一时之间要与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兽。那么你如果把这个尼禄死了以后一年半的时间，有三个罗马皇帝就位，也就这三个罗马皇帝是最凄惨的不起眼的，加到一起的话正好就是十个王。当然这是所有的学者大家比较有共识的猜测啊，未必是准确如此，给大家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那么同时在罗马皇帝当中呢，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冥界都知道，但是我们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就是多比前被认为是尼禄皇帝的复活。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有他一定的道理，主要是因为他两个的做法非常相似。我们知道尼禄皇帝是第一个大规模的在罗马城里边以最残忍的方式迫害基督徒的皇帝，那么后来的多米田呢，是以这个最残酷的方式来迫害整个世界基督徒的一个皇帝。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他是尼禄的复活，倒有他一定的道理，他有很多地方非常相似，所以对基督徒的迫害也很严厉。那么多米田就是约翰所在这个时期执政的罗马皇帝。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那么终审的对象主要是敌基督，就是这个政治性的和宗教性的。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位妇人，说他们就是这些妇人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你会看到这所有的这七头十脚的这些兽呢，和羔羊征战的时候呢，羔羊胜利了。那么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天使呢就对我们说，你所看见的呢，鹰父坐在众水之上。那我刚才讲的是那兽是代表什么，现在天使要告诉约翰这个大鹰父代表什么。注意看啊，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这个描述很显然它不是指的一个人啊，对吧，它是指的一个势力。你所看见的呢，十角与兽必恨这鹰父，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如果说这个鹰父是当时代表着罗马的话，是一个大城的话，这就是只能是罗马城，因为别的地方没有一个城市可以符合这种描述。那为什么那些兽要恨恶罗马呢？我们知道这些罗马到后来的征战，他的王国就是这样过来的，内部大量的征战出来，罗马城的皇帝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也可以讲得通，他们之间彼此仇恨。因为神使诸王同行合意，遵守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了兽，只等到神话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这个地方给这个女人限定到一个地方，她是一种势力，代表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最有可能的就是当时的罗马城，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它。好，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到一起看了一下，这大鹰父最值得大家认同的就是代表着当时的罗马城。那么当时的罗马城里面，它是宗教性和敌基督的主要代表，因为人们他们去鼓励人们去拜罗马皇帝，去拜偶像，把所有的人呢从这个神的正道当中带进入偶像崇拜当中。那么这个兽呢，就指的罗马帝国啊，不是罗马城，是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是一共是十个君王的这一段时间，它是政治性敌基督的代表，可以说是对基督徒进行政治迫害最严厉的时候。所以上帝的终审从敌基督开始，写审判敌基督，那就是罗马和罗马帝国所给基督徒带来的最大的迫害。这么理解倒蛮有点道理。好，那现在这大臣倾倒了，他说，此后我看见另一位大权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人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子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的奸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心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这个宣告呢，就指的刚才所说的那个大鹰父骑着那个兽，作为整个地上政治和宗教敌基督的代表被摧毁了，彻底的倾倒了。这个倾倒可以认为是罗马城的倾倒，也可以认为是整个敌基督这个大城的倾倒。这是上帝最终审判终审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敌基督。好，那么如下的记载，虽然是下面的经文很长，但是下面的记载的内容呢非常简洁，就是这个大臣倾倒之后， 人们的反应如何。那么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神的子民怎么反应呢？说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的，你不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但很显然，基督徒在这个城市当中吗？在。那基督徒要做的选择是什么？尽快逃离这座城市，离开，不要待在罪恶当中。这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基督徒应该从罪恶当中出来，免得与这些罪恶同罪。那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将被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就指的那个大臣。那么以前他怎么迫害基督徒，现在上帝要怎么样惩罚他，说他怎么荣耀自己，怎么奢华，也叫他照样受痛苦。因为他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子，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也就是你曾经享过什么福，现在上帝要让你尝过什么样的苦。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临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和他要被烧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那么这就是神给当时的选民看到的，就是这个信息，逃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些敌基督将要被神所惩罚。那么地上的君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心一同奢华，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哀哭，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臣，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们的刑罚就来了。你会看到这些君王是什么，失去了当初的奢华奢侈的生活，所以他们哭泣哀号，惧怕恐惧，然后呢感叹哀哉哀哉。这就是地上君王的反应。我们再看看地上的客商的反应。为啥说客商呢？因为罗马帝国是在那个时候商业很发达的，对吧？因为它周围有地中海，所以是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他说地上的客商也都因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注意看，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换句话说，当敌基督被毁掉以后呢，他们的生意没有了。他们做什么生意呢？你看到下面这几个分类啊，可以说涵盖了我们今天所有人的生活用品。这些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珠宝，这是表示什么最贵重的东西。然后有细麻布、紫色料、绸子、缎子、朱红颜色的料，这是当时的上等布品。然后有香木、象牙，属于这个当时里面最珍贵的木材，还有各种各样的木头。最后呢，有铜、铁、汉、白玉，这些当时是最重要的材料。然后有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细麦、麦子，这些是中药，当时最重要的草药啊。但是还有最重要的香料，还有最重要的食品来源，还有麦子、牛羊，最重要的这个牲畜，还有奴隶和人口。你看这些人啥生意不做，啥都做。他们因为这个敌基督被毁掉了，所以他们的生意没有了，宝石、绸缎、奇珍异品、草药、油料、人、牛羊、人口，是他们所做的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这些客商呢开始悲哀。然后再看客商的另外一部分，他说巴比伦的，我所贪慕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在花美的物件也从你们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物品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昌穿着细麻、紫色、朱红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装饰的。你会发现，当这个敌基督被毁以后呢，巴比伦这些人原来的这些非常奢华的装饰全都没有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财源，所以他们悲哀、恐惧、感叹，哀哉哀哉，这大臣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当时罗马做生意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就是航海的。他说一时间这么大的富厚 都归于无有了。船主和坐船我各处去的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着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城大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因他们的珍宝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变为荒场。所以所有航海为业的人呢，全部失业，失去他们的工作了，所以他们悲哀恐惧感叹。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工作有。那么神的仆人怎么反应呢？他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应当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的冤。所以属神的人怎么样？属神的人开心啊，属神的人是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的冤屈得到了伸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终结，他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注意这个地方呢，作者的这个修辞手法用的词非常绝对，绝不能再出现了。巴比伦大城被扔在海里，不能再出现了。音乐不能再听了，艺术不能再见了。推磨就指的当时的饮食里边把粮食这个转换成这个可以做的食物，这个面粉，这种加工工艺不见了。灯光不会再照耀了，星轰轰上下去的事不会再出现了。客商和万国都将因为这些敌基督而被迷惑，先知和圣徒和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中看见了。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作者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对比，这座城被毁了，所有原来的奢华享受的东西一概不见了，但出现一个什么？出现了先知圣徒和一切为主殉道人的血就彰显出来了。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彰显，他要彰显的就是那些为神施工的人，而不是要彰显地上的那些奢华，这些奢华全部都不见了。好，最后呢唱一首圣歌叫哈利路亚，说此后我听见好像众群众在天上大声歌唱，唱什么？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救主荣耀权柄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又阴行败坏世界的大阴父，并且向阴父讨了流仆人的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阴父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然后24位长老和4个活物又俯伏敬拜坐在宝座前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好，这就是大这个低基督被毁了以后这个世界的反应，所有在其中过了这个享受这个生活的人都是悲哀恐惧感叹，只有属神的人欢喜快乐同唱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展示的这个七晚倒下的第一个部分，低基督被倾倒了。但我们刚才看这里边提到了两个敌基督，一个政治性的和宗教性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属天性的。在属天性的在哪呢？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的上帝审判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撒旦该怎么处理。那我们把今天的内容做一点最简单的概述，因为时间有限，从第一到第四个晚呢基本上都是针对人，针对水，针对日头。那么人要生疮而死，水要变成血，人没办法再饮用。那么日头呢要像这个火龙一样扛地上的人。第五晚呢就是敌基督的国将要暗淡，将要被毁灭。第六晚呢六法拉底的河枯干了，所有这三个敌基督的巨头会聚集在一起与神要进行最后的决战。那么第七晚倒下呢，上帝胜利了，说成了，敌基督倾倒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第一个上帝成了的第一部分，敌基督倾倒了。我们下一堂课来看成了的第二部分，撒旦将要被放在无底坑底下。那么这就是第七个晚倒下来的这个基本的结果。 好吧，我们现在给大家时间不多，我们只能留十几分钟来和大家一起来提问和分享啊。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辅导。